欢迎收听茶话会。
茶话会
啊，如您所知，这是在蜻蜓 FM 首播的军事聊天节目《茶话会》。
是的
啊，又是一期啊，无师自通。
是的，
我们预计师老将在下周回归，是周二还是周四不好讲啊。
但是我还是希望师老能多歇一会儿的，
对，
毕竟这个宝宝刚出生啊，这个确实事儿也多，
师老也该歇一歇了，
是
吧？是他太累了，
那是
这个操持一生啊，不是就操持半生啊，是吧？是他非常辛苦啊，这个
再来就睡吧，睡吧，安心的睡吧，
就挨月底回
不了
啊，好不了。就我们言归，
其实师老是作为这公司这头号这个劳动力
驴啊，是吧？这驴总该歇一歇，是不是？
是
啊，不然就成火烧了啊！
多陪陪静静吧，我还是希望，因为确实是累。
对对对，好，那我们这个闲言少叙啊，今儿还是三大块话题。第一块是中俄的海上联合2026啊，终于是进入到了出海联合训练阶段。然后呢，关于对于俄舰的观察，对于我舰的观察，都有些新亮点。你比方我们来讲的话，是既然是一艘 52D、一艘 55、一艘 054A， 你的第一反应是会让055当指挥舰。但是今天官宣了，我们是由 052D 开封舰担任指挥舰，值得一说。同时呢，俄舰虽然看似没啥变化，但是呢，瓦良格有个小改装，我们可以借机哈，再判个七年啊，讲这个事情。
嗯，
第二个呢，则是啊，我们说美军近期的一堆抽象新闻啊，
就是还是高家人
啊，
政府问责局 GAO 啊，
哎，
然后呢发了几个这个事儿。
嗯，
第一个呢是比较抽象的，说现在这个 B-52 机队啊，
嗯，
实在抽不出飞机来去测试它的这个下一代空射核巡航导弹，这个 AGM-181A。
嗯，就是因为 B-52 老又少啊，这是一个事情。
又老又少
啊，
这是一个事情。
然后还有什么呢？啊，说是看到现在俄罗斯黑海舰队这个惨状啊，深感啊，美国海军的基地，特别是核潜艇基地，缺乏对无人机的防护。
嗯，
啊，要给核潜艇加棚啊，核潜艇基地加棚啊，对不起啊，这太吓人了，这也是一个事情。反正围绕这些个美军的一些个大事小情，我们也关注一下。
是的，提一嘴。
最后呢，则是啊，东南亚周边的两起啊近期的一个军贸或者是海军的军贸动向，一个是菲律宾海军啊，在过去他跟日本谈要买他们退役的25G护卫舰，一开始是说两条。啊，对不起，应该说是三条，现在是增加两条，到了五条这么一个地步。
是的，
啊，另外的话呢，则是印尼宣布要跟印度购买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弹，这意味着南海周边的这个布拉莫斯集群还就多了一个。
是的，
啊，
现在呢就变成一个叫布拉莫斯宇宙，
布拉莫斯包围圈啊。行，那么就以上就是今天三个话题。
是的，
那么好，我们折回来讲讲这个中俄海上联合2026啊。
就因为中国这段时间的这种海上的这种军事活动啊，
嗯，
一茬接着一茬的，
是的，
也不奇怪这鬼子会哈气啊，
嗯，
因为这个海上联合2026虽然早有预知，
对，
在这个7月1号前啊，大量的这个中国海军这个舰艇这个出没于这个日本周边出的海域，
嗯，
就要日本人知道啊，这出了点事儿。
就不是这个跟海上联合，其实因为海上联合是个相对独立的一件小事嘛。
是，
你毕竟论这个出动舰艇的规模来讲的话，我们无非是啊，一巡一区一户啊，然后他们那边我们还有几个什么补给和那个抢救捞，
嗯，
然后老毛子那边的话是太监的旗舰瓦良格，
对，
然后呢带着一条之前护送神秘货船队啊南下这个印度啊那个一条护卫舰凛冽
啊，就是。
北上汇合嘛，
北上汇合嘛，
嗯，
而且呢，凛冽这个船呢，这个它护航那个货物啊，最后也查明了，
嗯，
不是去伊朗那边挖铀啊，就是一些印度的这个神秘的 S-400，
就是给人一种什么印度人这个补货补的方式挺奇怪的哈，就是，
啊，这个，
反正这个无论如何啊，俄舰呢，俄舰凑了一个与我们不是很对等的阵容。我们一般讲啊，中俄海上联演就跟中俄的空中战略巡航一样，双方要塞塞叨叨，堂堂正正，兵对兵，将对将，
哪怕是说这个兵对兵这个。对的那个兵
啊，
是临时拉来的，
是乒，是乓，
是乓啊！你
看，
对个乒，对个乓啊，那也得对上，
就是中俄空中战略巡航啊。我们讲啊，因为是我们是四个轰六，俄军因为轰炸机不够的话，就是俩突九五，俩突幺四二，就有乓，有乒，有乓。
就冰变成了冰乒乓啊，你打乒乓球了，
乒乒乓乓天下无双。
俄罗斯呢，在空军方面缺胳膊少腿呢，尚属首次。在海军呢，太监呢也知道，和北舰没法比啊，北舰兵强马壮，那东舰兵强马壮。您是大哥，我是小弟，我随便出点船得了。
所以呢，大伙猜啊，你说055对瓦良格啊，万吨对万吨，然后呢，054A 对20380就是凛冽。感觉哎也大差不差啊，两三千吨对三四千吨，那当今儿那052D，那按理说这太平洋舰队您得出一无畏啊， 1155，
就是
你那么老多，
1155也不少。
而且就是在那个六月底的时候，他看到了沙波什尼科夫打那太平洋进那日本海，觉得应该南下了吧，进对马了吧？哎，没有，差这么一船，
哎，就在太平洋晃悠。
就感觉是，哎呦，这可能是这个二对三对不上啊。但是呢，无论如何啊，这次呢，俄舰来过来，首先是瓦良格也算是有几年没来中国了。
嗯，
对于很多这个青岛的这边的啊，派锚舰党来说，哎呦，喜讯呢，之前就来过上海，哎，这来青岛开心，大伙叮咣一顿拍。然后呢，拍的时候发现哈，这瓦良格有意思啊。首先是这个历史的厚重感，这没办法了，89年服役的船，
那毕竟是个老船
啊。上面你说这个什么锈迹呀，我们讲的历史厚重感的没辙，
就是它十多的，反正因为这几年大家都说嘛，开建十多稍微用点心
好点的啊。
但是呢，这毕竟老船呢，它确实没办法。
毕竟我们讲话跟世老一个岁数的船，那没辙啊。
它比世老大一岁嘛，
八九的。
哦，八九的，
比我大一岁，
比你大一岁，你是九零后。
哎，然后呢，我们说呢，哎，船上有小改装，嘛呢？在这个舰首的那个它那个旗杆的后面，以及它在那个尾部的直升机机库两边各加了两挺德施卡重机枪。我们知道哈，自从这个俄乌开打以来，俄对于这个大舰的这个自卫能力的加强呢，是属于一种是因为我们知道有无人机和无人艇，所以呢不加强不行。但怎么加强呢？加强什么呢？基本处于是看您这个地儿的器材吧。
嗯，
你像这个黑海那面加 14.5 KPV 的，
就什么都有
啊。太监这边吧，我们知道，乌军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虽然不至于没有啊，比方说护段什么俄罗斯一些什么护地杠，弄一无人机，
嗯
啊，什么操纵一个什么什么玩意儿，把你船撞一下啊，进角湾、
嗯、装个雷达什么的
啊，对。但是呢，因为威胁程度没那么高，所以你看就是明显的德施卡或者 DS 叫 DSHKM 啊，德施卡 M 重机枪，
对，
大抵是从哪个他妈仓库里头挖出来的这种旧货。
是的，可能前线都不要，
对呀、
啊，先用着拿着用了
啊，上上油啊，一拉枪栓，哟呵，还能用 啊。
那是应该是叫擦擦油
啊，
这个俄军的这种这个
是是
方法，那肯定全是油嘛
啊，把这油一弄上去之后啊，还能用，那得嘞，反正就把这重机枪放上去。得说啊，我相信这次中俄联演当中围绕这个打小艇啊反无这类目标，是俄方会主动要求我们去一起练这个科目。
对，
因为
让你熟悉熟悉。
对，因为现在看中俄搞海上联演的话呢，以前我们会说，哎呀，海上联演我们能连到一块去吗？在防空反舰反潜这些个需要武器系统深度交练的科目，感觉差的是越来越多了哈，不太好练了。哎，但是当这个目标哈变成了相对小的非传统的无人机和无人艇的时候，感觉双方好像又有了一些可以交流的地方。无论如何，我们讲太平洋舰队虽然没挨过揍，但是呢，这个相互与的海军的其他部队的经验交流啊，这东西还是更方便一些的。所以我们觉得吧，既然太监来了啊，我们讲瓦良格跟领烈这二位啊，如果能够有一些新鲜点的啊，贵国最近又在这个反无啊，反无论是空中还是水上的哈、啊，有点什么东西，不妨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只要你别告诉我们你的经验之谈，就是把德施卡装再多一点的话，我估计这事儿怎么着，它也是这个比较合理的。更何况我们讲这一次还有个小巧合，本次我们说啊，这个凛冽因为它是从护航开往印度的那个货船队之后，在过对马之前临时分航来到了青岛，你可以理解为这次海上联合的俄舰的选择上是一个带有一定随机性的，就是俄舰当中找一条啊状态还可以的20380啊，与这个瓦良格来一配合，就来我们这儿进行演习的。
是的，
而凛冽这个舰名啊，它在苏俄海历史上是第三次使用，第一次使用是一艘七型驱逐舰，这条驱逐舰叫凛冽，是1942年服役的，在1955年我们说当时作为啊中苏的这个64协定的一部分啊，作为提供给人民海军的第一批大型或者大中型水面舰艇，它作为第二批的两条这个七型驱逐舰在青岛码头移交给人民海军，它当时对应的是103，凛冽是103，就是后来的长春舰嘛，
就是凛冽对长春啊。长春呢又是一个后面进行这个导弹化改造以后很有名的一个军舰。
对，而我们讲嘛103，而本次演习当中我们说我方的05恰好也是103。
哎呦，
当然
对上了。
当然了，103是这个鞍山啊，
现在的这个长春舰是吧，
是1150嘛，
那是
是052C。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我说现在这个那么鞍山
是鞍山又是七型驱逐舰的首舰
对，老101嘛，
老101。
我就查哈当年鞍山对的是哪条七型啊，一查是果敢。 我再一搜，果敢现在的这一代是哪是什么船呢？答是20386的首舰，就是那个21年下水之后扔码头上一直扔着，扔了五年也没造明白那个玩意儿，就号称搞一个什么隐身的一个什么星护卫舰，什么上舰分两半那个船，现在也造不好了。
就那个什么叫半拉客机？
哎，对对，就那个玩意儿。
那个什么半拉20385
啊，就反正那个破船，
我称之为秃头20385，那确实是个破船
啊。反正就是啊，就不说这个了，就是103跟这个领地、
哎、那个船后面那个官宣过嘛，说那船那个俄罗斯海军不要
了、啊、就不要了，就扔了，可能以后当个把剑啥的啊。就是现在来讲呢。的话呢，李烈跟103啊，我如果过两天有海上编队图，就是俄海军那条舷号为343的护卫舰和咱们103舰，如果能有一个同框图的话，那也是一个哈，李烈遇到李烈的这么一种这个一种传承吧，勉强算是啊。那么说到咱们103，就要说这次咱们海上联合当中我舰的一个序列问题。从一开始介绍叫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我一开始想，这不按照大小来，不该是导弹驱逐舰、鞍山舰、开封舰，先说05，再说052，这才对呀、啊。结果到今儿哈，明确了，叫中方海上指挥舰是开封舰，就有点倒反天罡了。那人一般觉得也是055指挥052呀，那咋能让052指挥055啊？不过一想啊，这可能也与我们讲这个舰本身目前处在不同的这个训练状态如何有关系。因为开封舰是不久前刚刚随辽宁舰进行我们说南海西太连续40多天航行任务的这么一条052D、
嗯、就是当时它是辽宁舰带着这个南昌、带着西宁、带着开封嘛。
不是，那是上上次
啊，对，
上一次是辽宁带着无锡、
啊、
是无锡跟开封嘛，就104嘛。104目前看我要回家歇一会儿啊。另外我高度怀疑，之前我们反复提及啊，就是现在我们的055们，他的这个大校副师级舰长、副师师舰长很大程度要承担一个我们称之为教练舰长的职能。那么搞不好无锡的舰长现在可能我们说哈，他的或者舰上的指挥人员也要参与到此的任务当中。等于是啊，现在借这个我们就把你这个，既然你这次开封跟着我出去啊，练了一些本领，来现在你试试，你挑大梁，你去指挥一下鞍山。我们倒反天罡一下看一看啊。而且战时
看看你这个编的指挥吗？
哎，而且我们讲战时情况下，那一定只能是055指挥052D 吗？
就是没有，就是055，尽管说它那个 CIC 比较大，那 CIC 更多的是一个这种对空上的这个指挥作业用的。
而
你说让一个这个编队指挥，其实往往也不需要那么大一个专门的这个指挥设施。
就是人员可能我们讲啊，平时按照习惯来讲，编指挥上055如何如何的，但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事情。
是的。
而且像战时，万一说打上提上来啊，谁在前，谁在后，谁受损的，谁还比较这个可控一些。那么
想这个2016年也好。包括这个2018年的这个海上大月之前那个大演习也好，包括这个再往后的几次演习也好，052D 是长期是作为一个比如说编队的这个指挥舰存在于这个军事行动当中的。
对呀、啊，你055没有之前我就在这指挥了。
对，
在你指挥之前我已经开始指挥了啊。
刚你想当年那个长沙是吧，刚入役没多久、
对、
啊，这个入役一两年就拉到南海去当指挥舰、跟美国人对线去了、是吧，
就高055啊，老子以前怎么教你打枪，现在教你怎么打仗，哎，就这样事儿。所以
那个时候呢还是联合作战的、联合作战 052D 又不是说指挥不了。
对，所以我们说嘛，就是 52D 指挥55也是要在这个本次演习中体现一下我们的指挥的模式是很灵活的嘛。再往之前大家还记得另外一件事吗，就是东舰的现代级和 054A 在一起的时候
,054A
指挥现代级嘛。
嗯。
有这样的模式还是一个而且也体现出嘛，我们这次跟俄罗斯人联演的时候要展现一下贵国啊，这个现这个什么光荣级瓦良格虽大，但是这个是不是在指挥这一块上你们也可以考虑考虑啊，以后也不一定是大的指挥小的。
嗯，
按照如果啊俄罗斯一切正常的话，最晚明年2027年太平洋舰队的第一艘22350，
那多不容易！
哎呦，就要到了！哎呦喂，就是太平洋舰队盼星星、盼月亮等的大型护卫舰啊，或者说一个驱逐舰，
就是再怎么样，它是一个具备不少现代化元素的
对
一条军舰。
是啊，
目前22350还是让俄罗斯海军有盼头的，毕竟都开工到九号舰了。
对、啊，
真开工到九号舰，你分一分石头啊，每个战区还能分到不少。
对，你现在属于你的两条那个22350太监的23500，已经是分别处于是下水试航和下水状态。就是最最最最乐不最最悲观一点的话，你27年拿一条总行吗？
嗯，
这样的话，下一次海上联合的时候，你有22350了， 给人观感就很正常一些。就现在给人感觉是老的老，小的小。就20380虽然新24年服役的，但你说穿了，你的防空是一种 sub-05C 水平，
就是你这个防空本质上是个道尔上街
啊，对呀、啊，或者叫大道尔吧，就是
大道尔，
就是 9M96 虽然说是道尔
的稍微好一点，
有点损的大道尔吧啊，
但是你的这套你包括你舰载航电什么的，
嗯，
你舰载的这个
电子设备、啊、
电子设备啊什么的、
啊，
你说比一个陆基的什么铠甲啊道尔强哪去，也没体现出它强特别多，
就叫做什么呢？就是设备比较新，然后呢，这个船本身来讲的话，这样的出勤率比较高，但它毕竟不是一个我们讲是扛大梁的一个船。
嗯，是的，
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嘛，就是如果
赛舰没船扛大梁这事儿，因为瓦良格确实也不是一个，
它是礼器，
它对，它是个礼器，
它都有礼炮嘛，嗯，
它主要的这个目的就是什么？这个战时跟什么日本那个自卫队啊、嗯、爆了。
啊，对对对，
就是爆了
啊！我
同归于尽，
我16没破1000啊，唰打出去啊，
打出去
啊，
后面出什么事儿就不要逛，就大家该起船起船，该开回去开回去。
对啊，最好
没什么关系了。
对，瓦良格，我们讲这个船可是有光荣历史的嘛啊，他所谓的这个当年这个所谓光荣历史吧，日俄战争期间啊，这个跟日本人叮咣一顿干。
嗯，
叫现在来讲啊，我们说太平洋舰队在22350来之前，跟我的联演。就一种双方是一种是互相提思路，我们给你们提的思路就是，以后在你们迎来了22350之后的话，你们也可以考虑啊，用这个小相对小的舰只比较大的舰，我们那么大那么先进055啊，都能被052力指挥，那你们那么破的我们光荣级，你咋办呢？
就是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给毛子一个面子。
对对对，
您看您这瓦良格
啊
这个舷号是吧？
011
011
啊，
我们这个101
啊，
还得被我们这52D指挥呢。您那个011是吧？
也
您不管是110还是310 啊，都得被我们这个开封舰指挥，
对吧？这还110310上了是吧？
对，
我们这么说啊，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呢，你像这个俄舰来说，它的改装计划。北方舰队啊，纳西莫夫改装完差不多了，彼得大大帝还不太清楚。但是呢，对于两艘光荣级，就是北方的乌斯基洛夫和泰舰的瓦良格，都处于是一种是接近于一个用完用烂的状态，也没有精力对这样大舰展开一个非常深入的现代化改装了。这使得呢，就是我一开始开玩笑啊，现在我们不是开始折腾051C 的吗？
是啊，
我估计泰舰可能来看一眼。那什么，你们那个1151要怎么样了？要是行的话，我拼个单儿。啊，你们俩
把这011给拼进去是吧？
啊，对对对，
或者把什么要把他115给拼进去？
对对对，你拼零幺幺正好嘛，你把那1164拼进来啊，正好我们讲，你也是要把那条礼服 M 啊给拔了，盖点别的。我也有礼服
啊，对，
你想
顺手想折，
你想折，你想折，给拔了换什么啊？你上投影锤发也行啊，
你上个那个05C 那套也可以。
其实我真觉得哈，要是能让光荣当一武库舰也挺爽的。就是你把那个16个反舰弹你自己就爱上什么上什么啊，但是后面的64单元它那63单元那个左轮要是如果放的是类似于咱850垂发的话，我觉得不止64个
啊，是
啊，
因为左轮很窄的空间，
对呀、啊、搞不好能上96个，
是啊，你把那改成巧克力
啊对呀、啊、然后你反舰弹假设就算还是16个，那你也是破百的一个船了
啊是
那打击能力那武库舰是吧，多刺激。
就我觉得太监肯定跟这个上面反馈过，说能不能把这个瓦良格 啊照着就是把锆石给弄上去。
对，就这么
甭管怎么弄，你给我弄上去。
等到22350一来，这个舰队防空打伞的这个活本来他也干不了啊，这个就瓦良格就可以推下来了。
对，
就是这拿你说拿破5V55打伞，这什么这是人话吗？
那确实也不是什么人事。
在这个俄乌战场上哈、啊，
打个淘宝二都费劲。
是5V55都是干嘛用？当导弹了。
嗯，
某种他妈精导也不怎么精啊，精吗？5V55
100多吧。
啊行
，CP 100多凑合能打。
那就这么个玩意儿的情况下，所以就是我是觉得吧，太监这一回呢，把这个瓦良格派过来啊，如何如何，给大伙看一看啊。一是廉颇老矣上当饭，二一个也是，哎呀，大家寻思，这瓦良格能以这么一个原汁原味的构型，还能待多久？其实也是挺让人好奇一个事儿。我是觉得吧，出于面子，太监在那个哪怕是22350来了之后，瓦良格，多少还能再续那么一阵儿。一个全然大船啊，就此不用了，俄又不是什么，又要面子又没钱，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在与中俄联演的时候，你还是需要与一个有一个能跟055呼应得上的一个船。
是的
啊，而我们说呢，在咱们这边的话，另外有一个亮点啊，就是俄国人这一次上的那个别洛乌索夫号那救生船， 注意啊，这个别德乌索夫不是那个，不是
此别洛非彼别洛
啊，对对，
不是那方阵
啊，包括那个乌法号潜艇也不是因为那乌法发动机产的多啊，就拿它命名，就属于叫潜艇救援科目，还是一个中俄双方来说是比较喜欢相互练的一个东西。
嗯，
无论如何啊，就是随着这个咱们的潜艇常规艇部队往外走的比较远，很多时候的话也前往海参崴啊，前往这个我们说日本海北部俄国此刻这一带参与演训任务，那么这个潜艇救援这一块的话存在着双方互救的可能性。
是的，
包括说俄艇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
然后我们呢这个给他救上。你得说啊，这个别洛乌索夫号还是挺好，就是这个服役生涯还是挺精彩一传。
对，
他在这个服役期间呢是先后遇到了我国三型啊潜艇救援舰。
对，老的我们说最老的一个这种
926 926 926 926
啊，
然后呢你想一开始926后面927、
嗯、
然后呢再包括这个最新的这一代。
对啊、嗯、就是属于是这个我们几代船他都遇见过。然后呢作为俄罗斯呢比较知道的一件事呢，就是他也知道在库尔斯克之后吧，潜救捞这种船有换新呢对于潜艇部队的士气是很重要的。
是的
啊，何况太监装备都是新批次的 63.3，就是改新舰击落吗？
就是太监接击落接的是最后，
对，
就是他最后一茬
是
好击落。
嗯，
所以呢，太监对于这些好击落呢，因为这个在俄罗斯的这个战术规划里头，
嗯，
击落是要给这个什么885啊、955这些东西再打一轮伞，
就叫做
作为尖兵在外面在外面当地雷的，
叫做
地雷
兼清道夫的职责。
是的
啊、嗯，在他们的这种战术理念里头，击落利用他们这个大洋黑洞的这个属性，尽管。这次看到军事报告的介绍哈，瓦良格素有航母杀手之称，基洛这个乌法号素有大洋黑洞之称，有一种哎呀20年前的这种词儿咔就涌进来的感觉，
素有嘛。
对对对，
是吧？就是年轻的时候我这么叫啊，
哎，
等我这个上那个上洋水当小编了，我就这么写，
哎，
很开心，
这也是一种闭环啊。就无论如何，基洛仍然是一个在反潜对抗中需要认真对待的潜艇。特别我们说啊，基洛来讲的话，在对于俄和我们来讲的话，环境还不太一样，因为毕竟俄罗斯来说的话，他们在日本海这个海域里头，他面对日韩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叫做不算优势的优势吧，就是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潜艇来说，更多是活动范围，它是叫做平时会出的比较远啊、甚至会有那种进入太平洋的活动，叫。日本海这边你愿意跟我玩去，反正我平时的话如你所说，很多时候甚至会出现在什么彼得罗巴普多夫斯克，或者出现在勘察家那个方向上，叫做你在日本海你能看见我，有的时候我为了这个什么国际这个按照国际规矩我过这个曾古海峡的时候我要通过水面航行，这个时候你捕捉我的什么声纹特征啊如何如何的，你爱捕捉捕捉去啊，像这个时候我是一个水面航行，我是一个友好姿态，等到我进了西太平洋、北太平洋，
嗯，
我开始担负了给什么核艇部队，如你所说，担任某种什么前置像什么水雷这样任务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是，你得说啊，你先说。
不像我们这边东海和南海还在的几座吧，使用起来就没那些花花肠子。
就是潜只的这个用法，主要就是把它当一个潜艇去用，
就是把它就是要执行我们说非常积极的破礁封锁作战，
破礁封锁乃至说这种舰队攻击。
嗯，因为俄艇的话来讲是，你说破礁封锁轮不到跟你们几个上，
就是破礁封锁呢，你只要把这条885撒出去，撒进大洋里头，
对
啊，破礁这事儿他自己能玩明白，哪怕是什么一些老艇什么945啊这些东西啊，
嗯，
撒出去就能用。
他们太平洋还有971嘛，
还有971，对，就971啊这些老船，好，971好歹也是三代艇嘛。
就这么说，我们之前跟俄罗斯人联演的时候，其实是公开报道没有讲的是，俄军其实也有核艇进行策应。
哎，我正想说这个事儿、
啊，
就在这个去年的这个海上联演里头、
嗯、
啊，日本人觉得这个中国人这边煞有介事，
嗯、
他怎么觉得是这个不无道理的？因为这个就是到了这种什么双方进行这种什么
远海训练
航行，然后这种编队航行的时候，
嗯、
突然俄罗斯蹦出来一个阿库拉，
对呀、
啊，阿库拉，
嗯，
好多这个国内这个就是当时这个舰队上的军迷，
嗯。
小时候军迷长大了以后，这个参加海军上了舰，
哇，阿库拉，
哇，一看，哇，阿库拉，
嗯，
如果上一条885，他们可能还就是亚三 M， 他们可能还没那么那个感慨。
就是阿库拉有种梦中情艇的意思。
确实
啊，
那时候就说啊，俄罗斯这个核潜艇先进啊，到最后这个到这个苏联那个临终啊。造出来的这些这个末代牛逼艇，
而且你的外形的话，阿库拉
多帅
啊！对呀、啊，它可能显得比这个885比亚森 比彼得就是比亚或者叫彼得文斯克这个艇显得更加干练一些。
就彼得文斯克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看的艇，
他毕竟为了插导弹舱。
嗯，
彼得文斯克也是一种 SS 基因了嘛，
本质洛杉矶嘛，
哎呀，
或者本质
弗吉尼亚，
本质弗吉尼亚嘛。就他造成那个弗吉尼亚那样吧，确实让大家就是很无奈，尤其让俄罗斯人觉得我那个过去从705延续下来那种流线性
啊
被这个被破坏了，
拉长了，
不好看
了啊。
所以当时过来一个阿库拉，嘎是浮起来以后加入编队，大家就特别尴尬。那对于日本人来讲呢，就是啊，观测的本是蹦出来一阿库拉，
就所以哈，由此为鉴哈，因为我们始终没有提我们配合演习潜艇是什么，就是开始联想了，那会不会？但我猜测啊，我们至少明面上与这个乌法号常规艇对位的，应该还是一艘039B，
就是不是039B就是基洛啊，
北舰应该是039B，
北舰是039B，对，因为北舰没什么基洛。
但是呢，有了去年这个礼尚往来，你说会不会在某个环节有一帮俄罗斯人开这个什么红茶发挥、伏特加发挥啊，也有人唠？哎，我告诉你，
他们喝这个茶吹的，
啊，就
茶吹会嘛，
就红茶会嘛，啊，
会啊，
啊，就开始吹。哎，我告诉你，哎，我一哥们儿去年去青岛，哎，看到了，哎，中国那潜艇，哎呦，不是常规的，不是039，
喝潜艇，
哎，
一个是093B 啊，
哎，乃至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给你一顿吹啊，如何如何的，也不无可能，我是觉得，啊，
就如果说俄罗斯，因为这里得说啊，就是阿库拉参加这个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编队联训啊，确实是很出乎我们预料的，
嗯，
就是一直到这个演习开始以后，
啊，
那个临时增加科目，俄罗斯们这个，
当然我相信肯定是部队这方面肯定是有通知的嘛，
有通知的，
嗯，
对，但是呢，对于这个
编队来讲，
啊，可能部队这个通知到
基层指战员，
到基层指战员是出于一个用。俄罗斯人这次这个演习上了核潜艇，
下本
队
下本了，上档次，哎，
以一种这个最后时刻知道他下本了这么一个状态。
以我们这个礼尚往来的性格，对吧？咱们现在核艇也比以前多了。
那，嗯，正好今年是核艇大年，
啊，
虽然说这个我们不说，哎，知道这个那些这个新下葫芦岛新下水那些这个、
嗯，
强大核艇们，
就是至少来讲的话，这个时候进行一个适度展示，以示互信吧。
对，也是呼吸。
行，
所以到时候看日本人吧，说日本人这个，看日本人，看 Svezda。
我觉得看 Svezda 靠谱一点，日本人我还是不指望了。
日本人最近真的是很奇怪，
啊，
哎，整个国家的状态都很奇怪。我们再观察两个月，再看看有什么区别，好吧？
行，那我们接下来说另外一个互害的事儿啊，那就是美国人现在就是 JAO 老高。JAO 跟这个美国军方的这种互害。
就 JAO 这个话题吧，属于是。
揭疮疤。
就是一是揭疮疤，二是给我们茶会提供了一个无穷无尽的素材，
取之不尽，用之无极，是这一个无穷藏野，属于是。
对，因为这高家人多坏，
啊，我们老
高家人最新的那个报告呢，就是让大家挺无奈的，因为这事儿在这个就 B52 机队在六月份摔了那架那个 B52 勾原型机以后啊，
是巨大俯冲啊，
就变成这个哀兵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这事儿呢又发生在说这个是相当于解释了哀兵的前因后果。
嗯，
就是哀兵之所以变成哀兵是有道理的，就是在这个 B52 坠机之前，整个 B52 机队的状况已经很不好了。
嗯，
按照他的说法是美国的，像他们那个是叫。多少那个52联队是吧，
嗯，
B52 那个52联队，
对，
常态化只能从75架 B52 里抽一架，
嗯，
抽一架出来给这个分给雷神
去改，
说去测一下这个 HM181A。
嗯，
去年这个差不多93阅兵前后的时候啊，
嗯，
这个美军看着这个解放军从因为从8月份开始冒新东西嘛，
嗯，
冒新东西他们就这个心里不平衡，后来到这个差不多这个也是8月份的时候啊，这个 B52 刮着 HM181A 亮相了，
嗯，
当时给美国人还挺挺感谢的。
是，
结果呢？今年呢又说了，涉及到这个挂飞的这个181A 啊，又出了这种负面消息。按照这个 GO 的说法呢，这个181A，目前为止挂飞就是确认挂飞了18次，
就是
24年挂到现在挂了9次，其中一次被拍到了，
就可见 B52 机队的可用率。哎呀，
然后2年到现在挂飞9次，他说这个呢，其实落后的进度哎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吗？
没那么多。
啊，
但他说的是什么呢？27年之前，大家知道，从22年到25年挂飞27次，至少27挂飞18次，
嗯，
至少18次，对吧？然后呢，他说在26年到27年的那个年中，这十几个月里头需要再挂飞27次。再挂飞27次，这个机队数量是凑不出来了，
就是
尤其是一打伊朗，
哎呀， 啊，就是本来还挺好，但是一打一打
本来也不好
啊，本来也不咋地。
就本来因为这只能凑一架出来这件事儿吧，导致说他这个274已经是凑不明白了。
嗯，
现在打了伊朗呢，就我也不提的什么结果，因为 GAO 的这个报告是截止到这个斋月战争之前的。
对，
所以斋月战争对于这 B 五二机队那一顿薅、
嗯，
字面意义上薅，薅完以后怎么样？就没人知道了，所以就是 AGM 18LA 这个项目呢，本来还挺顺利的，就是诸多这个美国的这个下一代核威慑项目里头 ，18LA 算是一个没怎么割的一个项目，现在眼瞅着又要割了。
因为之前不也说过吗？因为它本质上来说，它不是一个特别高精尖的一个项目，
就是它当时这个就是 LARSO 这个项目，在这个当时这个 B21SSGA， 然后 GBSDLRSO 这个三位就是三位一体四个型号里头，
嗯，
它的投入的资源是比较少的。
对，
美军的大头资源是给了这个哥伦比亚级，就是 SS 这个 BN 叉啊、
嗯，
给了这个 SS BN 叉和这个 B 二幺。然后呢，这个 GBSD 是属于是他一开始的资源就能省则省。
嗯
，LARSO 不用说了，
对
，GBSD 都省了。
嗯，
你作为一个这个什么远程对峙项目，那我这个也给你省了算了。
嗯，
所以一开始的 LARSO 他砍了好多东西，他一开始 LARSO 想做成这个 HM 86。你像86系列它是有这个有核有常规的。
对呀、啊嗯、
LARSO 就是拉倒了，就是直接做核，就直接做核、
嗯、
常规的我也不想了。
实际上美军维持 AGM-86B 常规型至今来说的话，它的总共的你在美军历次对外战争时的总打击量和效果都一般。
就你像这次打伊朗啊，打一点 86B 差不多了。
就是体现出无有份，
就体现出无有份。然后呢，后面呢，你丢什么 GSSM、
嗯、
GSM、GSMER，、
嗯、
丢了800多枚，用这东西去凑数。
是。
然后，嗯、因为你想 GSM 和这个 GSMER 是一个很讨巧的一个弹、
嗯，那可太凑数了，都给凑没了，都是、嗯。
凑没倒不至于，但反正凑没俩财年嘛，就俩财年的采购量没了嘛，还剩下
那也不少了、哎，
还剩下八个财年的采购量嘛。
哟、哎，只是这个五去其一尚可，
五去其一，这次 GSM 这姐姐省着打。
啊、
哦，就是到最后已经不打了，就是能丢杰达姆就杰达姆就不打了。
嗯，是啊。
然后可能最近这几次这个小交火里头还打了一会儿。
嗯。
然后反正这个美国人就说了，说 LARSO 这个项目呢，现在大家去看啊，只有核项目。然后呢，它整个核型号的这个构型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离谱。
对。
也是一个这个隐身追求上啊。比这个 LARSOM 好一点，因为这个是这个用料用的足。
对。
然后呢、嗯、这个整体的这个然后射程大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它那种这个下肢尾翼的那个比较奇怪这种射力构型。
嗯。
因为要追求一个这个比如四五千的这种射程。
嗯。
然后就到此为止了。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弹不应该有什么花头。结果呢是一个很成熟的弹被一个熟透了的东西给拖累了。就是原文特别逗。这个 GAO 是留面子的，他没说 B52 是、
啊、
没说是 B52 不够用，他说传统老式飞机、
嗯、就是问题是美国空军还有什么传统老式轰炸机啊、
就是、传统老式飞机是什么、
啊、
他说叫传统老式飞机的可用率拖慢了我这个 LARSO 的进度。
你就好比说这老北京老式炸机啊、
对，
那就你说那种嘛，是吧？
就是什么老北京炸鸡，
对呀、
啊，什么老北京美食
啊，就是那么一种的，并不是指什么肯德基、麦当劳这
种。就如果有一个东西叫地道炸鸡
啊，
对吧？地道什么那个爆肚啊，地道豆汁儿
啊，
虽然没提老北京，你一眼就知道它是哪来的。
好、
啊，就回到这个地道 B 五二上，那确实这个最晚的一个 B 五二，1962年那个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
嗯、
啊，
太地道了、嗯，
太地道了。
嗯，
那个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下线的，
嗯，
下线以后到现在这。最年轻的60多岁当打的反而不是最年轻那架，说最年轻那架好像这个问题还挺多的。
对呀、啊、往打那个基本上扛大奖都是七十来岁那些。
就七十来岁那些、嗯。然后前几年那个去年的时候呢，那 B52 机队的那个52连队司令就说了，说我们这 B52 的这个你别看 B52 这个件换了一遍，所有件都是可以造的。
嗯。
但是呢你想把这些，因为 B52 现在这个维护B52 的维护需要的这种厂那个什么这个机棚、
嗯、
或者叫这基础设施的这个、
嗯、
这个尺寸
啊
需要的这种数量
嗯
是其他飞机不敢想的，所以他就说了，你不要觉得 B52 啊当打之年这个每天飞的科目比较固定啊
打呀这是，
然后呢这个航材什么的也没听说过出过什么问题，他就稳了、
嗯、
我告诉你现在整个 B52 机队因为他这个机龄客观的原因
嗯
他能需要维护的时间越来越长，维护的设施就这么些，必然要排队， 然后呢，你像你这个 B52 这种大型航材的，对于这几个，你像美军那三个轰炸机联队那个破驻地，
那是
破驻地的这个物流，
嗯，
都是挑战。他说你不要这个低估了这些挑战。虽然说我 B52 在 GAO 的这个发布报告里的这个诸多这个丢人飞机里头，我不是丢人的，
嗯，
55%可用率，但这是这样吗？
再说了，你这55%，你觉得不错，是考虑到它是个 B52， 所以你觉得它不错。
对，
你对于战略任务来说，它真的不错吗？
就这么说 ，B52 这60多岁老头，你让他那个每天早上起来出来遛弯骑个车，
嗯，
没问题。
对，
他这个55%就是这个起床出来遛个弯，
就这个强度了。
你让他什么60多岁、
哎、打篮球，
打个篮球，
哎，
什么打个全场，
打全场，对对对，
踢个足球，
哎、
踢个全场，
嗯。
那用完马上它就变成一个月只有7-8架能用了。
嗯、
哎，这次斋月战争就是一个就是 B52 机队从头到尾就8架能用，
对、嗯，打全场嘛，
打全场嘛，8架打全场。
啊、
嗯，比起虽然说这个 B1B 14架，新型嘛，给我凑14架。
嗯，
然后 B52 从头到尾基本上没出现 B1B 什么挂个代码
啊，
什么什么地中海惊现一代码，然后回这个贝尔福的基地这个
歇着去了，
歇着去了。
嗯，
但是它也很丢人了，因为你别忘了 B52 这个是还要执行这种核威慑任务的。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与之相比的话，叫做美军对于战略资产的现在这种想法，就是分为你 B52 是一个，你给我想一折，能让咱们这个 B52 机队哈，这个在与现有武器的这个搭配上别耽误事儿。然后呢，在俄亥俄这边则是一个要参考这个俄乌战讯啊，现在来看的话太容易挨揍了，因为就在7月3号那天啊，英国人发一报告，叫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截段已经在这个围壳上加了一个大罩子。
对，加大盆儿
啊防那个防无人机的，然后就差不多在同一天呢，就是美国人招一标，这标怎么说的呢？说哈，考虑到现在呢，这个潜艇不安全了啊，潜艇在港口的时候不安全，装弹的时候不安全。公告就说哈，我们需要啊一个用于检测、追踪、识别和击败所有领域无人武器的一个系统。该领域要适用于港口、近岸、水道以及这种包括说什么呢？从这个导弹基地开往码头上的这段路啊，确保 SSBN 的安全，并在什么，并要考虑到叫什么击败直接动能火力威胁，如岸基反坦克导弹及 RPG。
嗯，
就是要考虑 SSBN 反 RPG 能力，就感觉听上去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词儿。
嗯，
但是现在美国人觉得吧。随着现在动不动有什么情况呢，就是美军会搞这种俄亥俄级的这种前沿下古式部署。我们知道他去韩国是经常去的，去其他一些个我们说前沿地区显示存在也是有的。
对，
那么这些地区呢，会不会出现一些个排查不到的这种非传统威胁啊？我们说啊，万一被一发什么啊，你说是啊，这个潜艇耐压壳啊什么多结实，如何如何的。那么真有一个什么破甲深度1000来毫米的一发什么火鸟啊，什么一些或者是什么这个某种什么短号什么之类的，没有任何一个潜艇做过类似的什么防御实验这种东西。所以呢，按照目前这个公告的意思是需要什么岸边巡逻的无人这个无人车，水上巡逻的无人艇啊，各种什么机器人安检平台啊，如何如何的，就怎么讲呢？现在美国海军也处于是一个核潜艇部队啊，因为俄亥俄与三叉戟这个组合太过稳定，这你不得不说啊，
嗯，
三叉戟第五是一个非常可靠、历次表现非常完美的一个弹。导致什么呢？你现在美国人说是，哎呀，我他不行啊，要给他什么花点钱，要整那整那，开不了这个口，啊，你说俄亥俄级现在这个情况啊，整体与俄太平洋舰队那些个德尔塔斯差不多一个岁数啊，你说啊，北方舰队德尔塔斯一个岁数，然后你说什么现在，哎呀，这个他每年花很多钱，放屁，那德尔塔斯还活得好好的呢，你说他花什么钱？
嗯，
所以呢 ，SSBN 部队就要需要是跟国会老爷说，哎呦喂，你看着没有，黑海舰队。都这么惨了，几对那么大一艇叮咣挨干，我们这些个俄亥俄哪个不是170米长一大家伙啊，他们还不前沿部署呢，我们这艇动不动还要去前沿显示存在，
就这个俄亥俄前沿啊会一路潜到这个大韩民国
啊。对呀、啊、就是
虽然很行为艺术
啊，但是我潜过去了，
再潜过去，而且你潜过一次以后吧，你还不能说停了
啊。对，那你就我
这是很嘚，
那我既然潜过了，那你说去什么西班牙啊什么这种地方啊，去这种地方的时候，我是不是得考虑办？
西班牙那边那个叛逃那米幺七那哥们儿
啊
啊，能被毒死
是吧？
那你说俄罗斯人在那块儿不放一个 FPV 多吓人
啊 ？FPV 啊，顶上挂一个天幕丢二 啊，现在我们讲就是遇事不决，我们就用一个天不丢二作为一个换算单位
啊。对，
你要是
说白了就是你现在搞一个这个五公斤炸药的突防
啊，
对于这种现代大件兵器五公斤炸药那个太可怕了。
所以刚才那个他那个赵昭景也提到了嘛，说对于这么 FPV 这种东西的这个拦截，说不能像过去一样说是只满足于在一个能打掉就行，要考虑到 FPV 本身有很强的这个爆炸的一个半径了，那估计说就是挂天不丢二这种东西啊。尽管还是那句话，也没有人严肃论证过如果被一个 TM62 砸中的俄亥俄会成什么样，但是呢就是一个这事儿你不能细想啊，真到了什么被 TM62 火鸟 RPG 是不是雅辛 115, 啊对呀、啊、那还有人说呢，如果你哪天你为了支持以色列啊，你把一艘俄亥俄开海法去了，那你说开到海法去的话，你能保证这个在海法这个地界要安全吗？我们说海法这个地界啊，这个不说亚新105了，就珍珠党的 FPV 们啊，包括胡塞子马其他的东西，如果得知海法有一个美国核潜艇的话，我相信这个各路的抵抗武装会想尽很多很多办法，我能不能往海法丢个什么，
嗯
啊，能往海法丢个什么，最好是就最好的肯定是能打中啊，就算没打中，弄出一个什么啊，俄亥俄搁这停着，然后远处能看到海瓦城里冒着烟儿，那也能说明说你这个庇护是失败的，你庇护是不好使的。但是，而在这么一种这个对话条件下，你美国怎么报复？怎么着？因为海瓦在你停泊期间被珍珠党 FPV 砸了，被胡塞的什么什么什么鬼这个无人机那个、无人机给砸了，怎么着？你朝着萨那扔一发三叉戟？你朝着什么这个珍珠党哪个点丢个三叉戟？这都不可能的事儿吗？所以就是因为现在美核潜艇部队的越来越倾向于是有的时候需要通过这个玩意儿给他的盟友一个安心玩。那么这个安心玩本身的这个绝对威慑值就是一个需要你的什么前沿基地啊，你乃至于说你的盟友国家自己你要考虑的事情了。不能说过去是觉得是核潜艇谁敢动啊，啊核武装核载具谁敢动啊。在如今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吧，我是觉得其实俄亥俄无论它是前四艘作为 SSGN 带战斧的属性，还是后十四艘作为 SSBN 的属性，其实在它的这些个非传统威胁对手面前没区别。
嗯，
就中俄肯定会认为说，哎呀，你俄亥俄无论如何是大国礼器，是大国之鼎，如何如何的。但是对于可能对于包括伊朗在内都会觉得你俄亥俄是不是 USS 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
反正你是美利坚合众国资产。
对、
啊，
那我干呗，你要是能靠近到的，我能干掉，那我就干呗。
确实是我们得生产一个就是没有这个绝对安全区域的啊。
嗯，
这种绝对安全区域往往来源于比如说这个政治局势的稳定啊，或者说但你一旦开战，这个政治局势一旦不稳定啊，就没有，就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后方的概念。
对呀、啊、就没有前方和后方的。
是
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吧，就是属于叫做美国人招这个标呢，一方面是有这个我们说花钱需求，但一方面吧前沿部署带来的焦虑呢也确实存在。那么最后我们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美国新闻里头，特朗普啊这两天他不是见了埃尔多安吗，他在礼拜二的时候啊他就说了，说安子，这个咱这把北约峰会啊你整挺好啊，那个你之前这个 F-352020年你因为买 S400 我给你扣的这个事儿哈，当时扣都有苦衷都有原因，但是现在吧我觉得这个 F35 我可以给你啊，这个我们之前这个制裁你啊给你啊如何如何的，雷霆雨露俱是均恩啊，所以可以考虑说，有一句话啊，土耳其在很多方面比我们认为会忠诚的很多国家更忠诚。哎，这句特言特语啊很有意思，他这句话明面上是表扬土耳其忠诚，他的实际很明显还是说有一些忠诚的国家他不够忠诚，他是在敲打诸如什么莫茨的德国呀，马克龙的法国呀，哎，这个时候啊就属于是哈、啊、这个只能哼哼的局面了。然后啊话音一转说 F35 是个很棒的飞机，是目前最好的飞机，把这个飞机给你解禁那是我们肯定会考虑的事情。嗯，特朗普从来是这样啊，他只负责是放个话，怎么解决呢？需要他的幕僚们啊，通过媒体进行放话。看了一下呢，现在是说两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的是，路透社说特朗普那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F35 能给，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是土耳其必须把这套他买的 S400 送往第三国。
嗯，
但是这个送往第三国啊，这个
送哪儿去？送乌克兰。
呀呀呀呀呀呀呀！
那你想 S 三百这变成 S 四百，我还升级了呢。
啊，就是这乌骏的 S 四百啊，
多想啊。
然后路还挺近的，皆大欢喜啊。
就是送往第三国，我目前想到的，首先是卖出去。就是 S 四百这个东西呢，在全球倒不愁卖
啊，
你只要去卖啊，肯定有国家买。
对，
啊、
比如三哥，
比如三哥
啊，是吧？
确实，你想这个，就在这个俄罗斯人把这个 S 四百送给这个送到货啊，第五个 S 四百这个送给这个印度人的这个第二天，我们这边三七零火就出了一个这个大把视频。
对呀，意义很明显嘛，
意义很明显嘛。
是我们作为一个人质国，作为一个意志国，在俄罗斯海军护航那六个船通往南海时，理论上说，此时我们卖给老八的第一条 S 二零 P 麒麟，
对，
汉古尔号。其实也正在从南海开回去的路上，
就应该跟着一起回去
啊。对，
然后看看，
然后模拟几次鱼雷攻击是吧？
对，就老实了
啊。以致我们说啊 ，S20P 有六个鱼雷发射管，能射六枚鱼雷。然后呢，这个货船队有六个货船，只要六枚，一枚消灭你，一枚消灭你，只要六枚鱼雷就能要你们这个船队的
人类历史上防空效能最什么这最强的一次作战是吧？两发鱼雷
啊
打掉什么一个鱼雷 S 的。确实是，但
是
呢
咱们是人之国义之国，
但是我想我们这些三千零火有情有义嘛。
对呀、
啊，对于这个我军来讲呢 S400 是有威胁，但是没那么大。
就是所以呢，就是土耳其现在吧，这个第三国这个事儿呢，其实在我看来不在于说这个国本身是谁啊，在于这个事儿之后的土俄关系还怎么办。因为埃尔多安很明显他不想把土俄关系搞僵的，
就是埃尔多安知道以色列是个什么玩意儿以后啊，为什么埃尔多安每天都在这个嘴一句以色列？知道他是个什么玩意儿以后，知道这个绝对不能说啊，跟美国表演的跟美国关系好了啊，这美国人就不会把我怎么样，以色列就不会行为艺术啊。你说你关系再好，你有库尔德人关系好吗？
啊，是啊。
那库尔德人在美国什么地位？
卖成啥样了
？COD 十六的主角，
好嘛？
现在他妈在哪发财呢？
再加上说啊，这边F-35啊，他来了，你能怎么样吗？
啊、
也未必呀、啊。所以像这个事儿吧，属于是特朗普表达一个啊积极的愿望，土耳其目前属于这个没接茬的一个状态。无非是呢，十一年来埃尔多安第一次迎接美国总统，多多少少属于是一个叫做你说的话我不驳你面子
啊，对
啊，具体的事儿底下
走个面，这个该走个面还得走个面，
哎哎哎，对对，走个面真是啊。而且到现在吧。毕竟呢，现在特朗普与北约的关系也处在一个叫做很微妙的状态。他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说了嘛，他刻意要在 F35 这上讲一句，土耳其比我们认为忠诚的那些国家更忠诚。他本质在骂北约啊，北约你们这么王八蛋啊，这个什么我一说啊，什么这个援乌这个事儿哈，要靠你们自己啊，如何如何的，你们这帮人一点骨气都没有啊，欧洲的事儿你们也不管了，怎么地的。那么你看人家土耳其啊，作为这个环黑海国家啊，博斯普鲁斯海峡之索要，我们讲话了啊，博斯普鲁斯真乃近东第一雄关，
那确实是个雄关
啊。在这个雄关的情况下呢，特朗普还是想给埃尔多安点甜枣的，包括这一次我们讲特朗普忍住了，没有讲什么埃尔多安什么选举舞弊，也没有讲什么埃尔什么土耳其什么这个什么人权状况，也没有提那些，就是特朗普证明啊，当他去一个地方时，他想管住嘴的话，他是能管住的。
是的，
这跟拜登不一样。
嗯，
拜登他生理性，他有时候他不太好办，
那确实也管不住。
特朗普，你看我们这么说哈，虽然说不太恰当啊，特朗普在北京，在安卡拉，他都表现出了我能够按照我的意愿去表达东西。那么至于对方是不是接招，那对方的问题，我反正把我的话都说出来了啊 ，S400 你给出去啊，那么你就能够得到你想要 F35。至于这批 F35 是一开始呢造出来了扣在我们这儿 F35， 还是说我再产一批，就是那个贝鲁雷达那个，哎，你别管，我是为你好啊。你说你那批 F35 扣那么些年了，在沙漠里头啊封存着的，状态不太好，给你产一批新的，什么？啊，你说现在没有雷达啊？没有雷达，没有雷达。当时开玩笑啊，实际上呢，现在美国外销的 F35 呢，都是属于是装配的是 APJ81。就如果这有新的话，对土耳其你还是个好事儿。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件事目前处于
还是饼，
还是个饼的状态，
还是饼。就是美国人给土耳其画饼这事儿吧，第一是他觉得，我估计美国人可能一本正经问过土耳其，您这可汗项目他严不严肃
啊？是啊，
就是因为双方着重提了这个，就特朗普在画的饼里头，除了 F-35 外，第二个就是你要是搞可汗啊，作为这个北约国家。我不阻止你什么 F110 之类的这种配套的这个东西啊，那个我该给你还给你是吧，你就别想太多。
而且特朗普这个饼吧，确实在这次安卡拉就是也画了，还有两个呢，一个是说德国将成为首个美国境外的 ATACMS 生产基地，啊，这是给这是意思是莫茨作为这个你德国还是有点钱嘛，啊，所以呢莱茵金属啊，你这个能力呢，你能用啊，这个还是要用，毕竟呢洛马正在减少那个 ATACM 的产线，它转型为产那个 PRSM 啊，所以他意思是在我转产 PRSM 这个当口上，如果盟友特别是乌克兰还需要 ATACMS 的话，那让德国给你解决
啊，对，
但是呢这个饼就明显有一种吧。乌克兰啊，你再别跟我要这 ATACMS 了啊，你以后找德国要去啊，就是明面上是甜枣，其实还是属于一种转嫁矛盾。另外一个更不用说了，也是在安卡拉峰会上，川子说了，那个以后啊，我将授予乌克兰，授予泽的制造爱国者拦截弹的许可。得说啊，乌克兰呢在2026年呢，它的导弹生产能力有这个缓慢恢复的这个迹象嘛。他就开始宣布搞一个东西叫 FP7， 我查了一下，这个 FP7 的本质是什么呢？利用乌克兰境内的 5V55 就是 S-300 系列弹的大修的那套工装，产一批壳子，然后呢装一批从北约那儿划来，你不知道哪个花枪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港北啊的这些件儿，然后呢传承一个他们称之为对伊斯坎德尔的拦截概率有 30% 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是目前乌克兰认为是能够稳定生产的一个玩意儿。但现在川子跟你讲了，我准许你生产爱国者 PAC3, 就颇有一种是想不到吧，泽子我还是爱你的哟，PAC3 这个东西那是说谁想生产就能生产的吗，我给你这个权利如何如何的。而且呢我们讲川子说这种话一向都属于是我不提供细节。我只告诉你啊，我给了你一个啊什么一个很大的机会啊 ，big opportunity 啊 ，that's a great deal 啊这种事情，你是怎么觉得的吧？这种所谓的让乌克兰去产派克三这种事情？
就这么说啊，饼这个东西啊，就是特朗普这一轮这个大出局啊，包括北约峰会，他用饼本质上其实还叫搪塞
啊。
我给你个饼啊，你不是说这个美国这个不支援盟友，行啊，你行你上，就是。如果到了你行你上这一地步啊，绝对不会是第一，他不觉得你行，第二，他也不想让你上，
让你上是啊，
对吧？这个你行你上学，作为一个老虎扑用户是吧？
对对对，
大家都知道
，You can you up，
对 ，You can you up。当然，这个 you 往往指的是你的主队，或者说你支持这个心儿
啊。
当他说这个砍和 up 的时候啊，是既说认为你不看啊，你不行，又不希望你上，
对呀、
所以他在这一轮呢，就属于啊，我给你们个折，你们不是说这个美国支援力度不够吧？行，你自己产去呗。
对呀、我 ATACMS， 你德国产去。
ATACMS 啊，这个派克三，自己产去，对吧？
这两个，但目前也确实是乌军一天到晚叫着不够的东西。
就如果美国是管韩国、日本
啊，
比如让日本去上派克三已经产了
啊，对，
让韩国去产这 ATACMS，
对，
韩国人自己看不上，
有类似物还吧，
有类似物，因为它小五嘛
，KTSSM，
对，就是那个铁五那个嘛。如果说是这个，你把你 KTSSM 给我这 ATACMS， 你统一这个弹径
桶型，
拿这个，因为你铁五去打这个 ATACMS 没有任何一点问题，
是是是，
无非就是你韩国人自己这个
别扭。
弹道导弹跟什么战斗机火炮还不一样，它是一个在修改口径上很自由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这种情况，你美国人去跟韩国人提啊，你帮我产弹道导弹，你帮我，你让日本人给我产防空导弹，那属于是加强这个防务，在这个北约峰会啊，这个通过毛子不行论证你美国不行这么一个很奇怪但是客观这个政治现实的这么一个节点
场合啊，
美国人的意思就是欧洲的事我不想参与，但是如果你想这个，你要觉得你这套行啊，行之有效，我就给你开放点这个东西，你自己去处理去，本质还是他第二任期内这个孤立主义的一种体现，
唐罗 哎，
唐罗主义呢是把就唐罗主义很魔怔，
嗯，
唐罗主义很魔怔，但是呢但是呢整个美国的政治体系和跨大西洋关系又不支持唐罗真按照自己那种啊欧洲不是白人国家这套理念去搞。这种情况下呢，他说啊，欧洲的事儿我帮一帮，让这个你们欧洲人啊，能以一个这个能跟毛的叫板的这么一个状态，结束这场战争，
嗯，
我乐意。
就反正 ATACMS 呢是一个叫做吧。这玩意儿呢，你给德国人产的，德国人除了他原物之外，好像干不了什么。
补自己库存，
哎，补自己库存，有这样的。
确实，你说这个打，就是因为这个中东这个事儿嘛，就是你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时候打起来的。
嗯，
现在这个状态下，谁也不清楚这下一场仗。万一就是，就算俄罗斯人没打过来，
嗯，
万一我把什么这不德国选择长 AFD 给选上去了，
哎呀，
他跟俄罗斯人打起来了
啊，就是贝德尔有这么疯吗？是不是？
你不好说，因为这个事情他作为军人要未雨绸缪了。
是
你写参谋作业的时候，除了大英帝国啊，
嗯，
属于一个欧洲人死光了，我再死，
嗯，
他可以随便折腾，他开心。
对，
你欧陆上这些这个诸多国家，从法国到德国，都是得寻思一下。
所以确实是如你所说，就是既然欧洲人说要重整军备，那我特朗普给你个便宜，
我给你个面子
啊！对对，给你个面子。你要去，你说你产 ATACMS 需要几年，如何如何，那是你的问题。我该给我都可以给你。反正对于罗马来讲的话，那就是一个落后产能。PRSM 多挣钱呢，ATACMS 这么讲，很多人说原乌这个什么生意如何如何。这种原物生意里能挣钱的人反而并不是军火商自己
啊，对
啊，因为往往是美他从走美军库存嘛，
嗯
啊，就是厂家拿到的钱是间接性效益，什么啊，因为美军库存没了，所以要给我补一批货，如何如何的。但是这种货吧，走预算呢都需要时间，还与之相比，还是说 PRSM 这种新项目更好一点。所以呢，就是现在特朗普呢在这次安卡拉的北约峰会上许的很多诺，但这些诺呢在2026年内能够践行的几率不大。就是乌军的这个对俄的这个战争还是要更多依靠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 FP 系列，
嗯，
啊，各种各样的包括说弗拉明戈这种鬼啊，就是靠这些东西去维持，而不是说什么等着派克三自己的能造的那一天。
就是乌克兰人知道打这场仗已经迭代到了啊，
嗯，
我是拿一个这么个状态，
嗯，
因为俄乌就整体上打的是一场仗。
对，
必须反复强调这一点。俄乌打的仗是一模一样的，
嗯，
就是乌克兰人知道这一点，他也知道北约的滚滚助攻，
嗯，
有的是就钱能靠上，武器装备上呢已经没什么特别多能指望他们。
是啊，
因为他们打的仗跟我打的仗已经不一样了。
就是在这个物体间力动是相互的这么一个局面下的话嘛，就是乌克兰人的目前这个求人不如求己这个心呢，倒是从去年泽泽在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卖羊肉串开始
啊，
就基本上注定了
啊。今年呢，倒是把这俄罗斯人因为这个炼油厂的这个原因
啊，
确实至少按照我们这边评估是300亿美元没了，
嗯，
相当于发了十几万人抚恤金，
嗯，
就是你飞点无人机把他这个150,000人的这个抚恤金，
嗯，
这个征兵额，
嗯，
给打没了。
所以我们说嘛，你说俄罗斯人为什么开始说对基辅市中心那些还藏着那些军火库，咋特别好看那个，
就是
倍好看那个。
但是我后来也意识到了，你不把这些东西放基辅，你又能放哪儿
啊？是，
就是俄罗斯人获得这些武器装备的这个就是装备生产地的这个情报，
嗯，
是 FSB 牛逼
啊，是
俄罗斯老苏这个知道他在哪儿，
嗯，
你放在什么利沃夫，
是苏斯洛夫，啊，
对，苏斯洛夫 啊，这个老苏斯洛夫知道他在利沃夫，
嗯，
啊，这一堆导弹过来，
嗯，
然后的东西就起飞了，
嗯，
啊，这个东西就白产了。你要放在基辅还有爱国者能挡着，
嗯，
能挺一挡，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我主要防空力量部署在这个基辅。
就是那天看晚上那个巨大火球子啊，
嗯，
我们说这个又点了一个火工品生产基地啊。
然后呢如无意外呢就是泽连斯基吹的那个什么乌斯坎德尔
啊，就是
MP9
啊，什么毛隼，就是毛隼那些东西啊，属于是啊，
就这些东西，包括那个弗拉明戈这些东西的产线，
啊，
应该就在那起飞了。
点了一个，
然后呢你让俄罗斯起飞一盖它飞一发动机，
嗯，
都得飞点什么。
大家伙都很平等，我们说。
对，所以说目前欧陆这个仗呢属于是特朗普知道他一定有结束的一天，
嗯，
无非是我帮着谁说话，
嗯，
我帮着谁说话呢，这个之前帮着俄罗斯说话，然后呢俄罗斯人不理我，乌克兰人不理我，我现在帮着北约说话呢，
嗯，
兴许这个两边能听我说话一点，
嗯，
就是到此为止。
对，是，所以你看就是在现在这个产能下吧，你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印度在目前这俄乌打了4年后吧还成了一个国际武器市场出口这一栏，不是进口啊，出口这一栏有声有色的一个点儿啊。
就印度国防工业啊，这个所图甚大，
嗯，啊，是
因为呢有一件事儿它可以确保，就是，中国的国防工业，韩国的国防工业，
嗯，
就是中国的国防工业啊，
嗯，
一定不会卖武器 给印度的出口的那个出口商
对象，对，
除了亚美尼亚，
包括印尼，
包括印尼，
印尼就是一个点。你看这次啊，我们讲，
我们可能会给印尼卖歼十 C， 但是我们不可能把鹰击十二 A， 就是或者鹰击十二 AE 卖给印尼，
就都对位的武器哈。
嗯、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先不论是不是难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先不论是不是难说啊，先不讲难说的事儿，现在是。这次布拉莫斯这个事儿吧，印度卖印尼布拉莫斯，其实是在卖给菲律宾布拉莫斯之后，就这个事儿成为了一个早晚的事儿了。啊、
确实是，你说南海这些国家吧，这个尤其像印尼这种对这个防务需求比较，又大又小的，
哎，对，
又大又穷。
嗯，
那印尼它最后为什么战斗机变成三足鼎立了？
嗯，
啊，那
为什么会出现什么国际什么战斗机什么问什么电
影视基地啊？
对
啊，核心就是因为它这个又大又小的，就是。这是这个防务需求，就是它要兼顾好多好多东西，尤其是这种当代这个当代军事这个议题里，就是在当代军事这个议题就是领域里头，
嗯，
当代军事细分领域里头，它比较困难的部分，海洋监控、海洋打击，
对
这些东西，你问中美，
嗯，
说中美这个东西拾掇明白没有？
嗯，
然后肯定中美都会告诉你，我们一直在路上，
在
进步，
在进步，
在拾掇
integrated。
但是你对印尼来讲呢，我每段时间发现我要重新拾掇一次，因为过去的东西都没有用了。
而且印尼作为一个，他很早就买了宝石，我们知道他还给那个荷兰护卫舰改装了宝石。
他的这个反舰导弹体系是中俄并举，
对。
你想中国的轻型导弹
C-704
它有，啊，之前还给大家展示了一个特别这个惊艳的这个 C-704
打船
打海边的用 C-704 的光学制导头，打海边的这个堡垒目标
啊，那个东西
一下让大家这个感受到了说中国这个小导弹的这种就强劲之处，啊，因为很多人就诟病于什么056没有对陆能力嘛，
哎呀不是这人也够无聊的，
是够无聊的。那印尼人给你表演一下，
嗯，
你总不能说我军这个武器不如印尼吧？
好嘛。
但是呢，到了超音速反舰导弹这个领域，那其实全球共好上说林林总总就哥仨。
嗯
啊，
所以你看，中还要分为那个海峡两岸，还要
海峡那头不出口。
也对，这是可惜的事儿。
什么时候出现过什么雄风三翼啊？
哎，我觉得你要不要故地修，是不是这个雄风三翼的可能性啊？他肯定还会讲啊，因应这个台海这个战备威胁的需求后，目前暂未考量这个事情。哎，说回来啊，就是因为这次是买两套，价值是 3.5 亿这么一套这个系统，而且不光是卖布拉莫斯啊，还要卖阿斯特拉这个中巨弹，对。这么说，买布拉莫斯，我们说，因为印尼之前买了原装的宝石，所以买布拉莫斯是一个，你说这补货也行啊，增加一批这个暗基弹的这个发射弹源也好，是能理解的。他还要补一批阿斯特拉中距弹，有人感觉是怎么着？你也嫌你们机队里苏三零零阿七七不给力呢？有这么一种感觉。如果他能给他那些印尼那些个共青程系的苏三零改装上这个阿斯特拉的话，也是一桩奇事，我得说。很神奇啊，
就你得说啊，侧位装阿斯特拉这件事儿吧，
嗯，
全世界
啊
只有一个国家会干
啊，谁？
印度吗？
啊，对啊，自己嘛，
对
啊，对
啊但是呢，就印尼人突然发现啊，侧位能装阿斯特拉，能买点呗，
就这好歹是个比阿七七射程远一东西
是
吧，啊，是，啊，
如果有一天就好比什么，有一天乌克兰人给这个米格29装 AIM120
类似于这种事儿
啊对，装了以后呢，然后发现那个577这边这个托人问这个乌克兰人，哟哥们儿你怎么安的，
哎，我也想整一个，
我想问问，我也想问问，
啊，没事，我是为了装 PD15
啊，对，然后他挂上什么，我绝对不卖给伊朗人。
就是总之是呢，印尼呢他整布拉莫斯这个事儿吧，本身说明一是三哥产布拉莫斯在历经这么些年之后吧，也算是比较熟练了。他产这种档次的亚燃冲压发动机，
就是亚燃冲压，这个布拉莫斯改型，
嗯，
交付了以后卖给菲律宾
啊，
嗯，然后印尼菲律宾之间这种东盟之间的这个什么互相问问话
啊，
嗯，因为现在美国人这个牵线搭桥嘛，所以他们这个军事交流还挺密切的。一问话啊，你这穿那个这带有没有什么印度特色？
嗯，
啊，说这个啊，品控像摩斯，然后呢，这个什么这个价格像布拉
啊，
两个盒嘛，
这两个盒，对对对，
价格像布拉，品控如摩斯，
嗯，
你凑合买呗。
嗯，
然后印尼人就想想就算了，
就
买吧。
就无论如何吧，他一来吧，很多人开始考虑，哎呀，你现在是越南、菲律宾、那印尼都有布拉莫斯了，我们如何如何？其实呢。更多来讲的话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俩国家的海上力量来说是，他们是需要发愁的那个。
就马来西亚因为这个就是对俄贸易这件事儿，
嗯，
以及就是因为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它是作为一个现在这个一个就是一个洋城国际洋城湖。
啊，
这个，什么马来西亚，什么有全球最什么第二的超过这个接近于新加坡的这个超算中心
啊，
马来西亚这个原油出口比肩沙特
啊，
这原油怎么来的？那这个超算是超给谁了？
怎么早早的怎么洗的？
对，
啊，
这种情况，马来西亚人自己知道啊，骂两句以色列得了，
嗯，
真涉及到这种什么上三场大国斗争，
嗯，
拉倒了，所以他不会去买这个俄罗斯的新的东西。
嗯，
中国的武器呢，他也就买点猛士。买点防雷车就拉倒了。
嗯
啊，你说真什么这个中国人哪天把什么鹰击十二卖给他了，
嗯，
那新加坡肯定觉得我这一定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事儿。
然后新加坡呢，作为一支海上力量在发展的，也算是规模适中，作为现今来讲的话呢，他看到这么些个这个我们讲，包括他开工多用途舰啊，看到了布拉莫斯在这边开会的情况下吧，哈，多多少也是一种是，哎呀，行吧，我就知道这个船造对了啊，不然的话，你说让现在的 V 五级就某种拉法叶，
嗯，
他们在对抗布拉莫斯的时候也很难就说什么，哎呀，小洒大水的布拉莫斯没毛问题啊，这样子的。
他们那个还不是小胡说拉法叶，是正经拉法叶，
对，正拉法叶，
正经拉法叶面对布拉莫斯也是死，
对呀，啊，也很难搞的一个情况，
是吧？
所以就是呢。他们呢哈，现在属于是先发愁的那个。而至于我们这么说，我们你想很早以前越南也是也买了叫做某种宝石，这是堡垒嘛，堡垒安全弹嘛，
对，他买了堡垒
啊，
后面呢
不就是这些东西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周边国家有超音速反舰弹，所以使得包括我们讲对岸很早有了雄风三，这使得我们在舰艇防空这一块要应对超音速弹这件事情是一早提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的前段时间，或者说在这个什么红旗九 C
啊
这种这个一坑多的这种弹这个大量普及之前，
嗯，
大家去纳闷为什么我军这个主要以红旗九 B 为主，
嗯，
啊，好像是你想本来这个052D 相当于
海红旗九嘛，嗯，
海红旗的那个
九 B
就海红旗九 B 嘛，就博客本来比这个052D 的坑就要多，
嗯，
就我们坑还是少的那一方，
嗯，
然后呢弹呢又是大弹，
对，
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这个威胁跟那个美国常见威胁不一样，
我们需要确保摧毁这些个超音速大弹的。
是啊，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这个肯定是你这种远程的，
嗯，
这个拦截包险非常夸张的这海空机九 B 这种弹，
嗯，
好一点。
另外，我们说呢，为什么我们普及1130那么快？
嗯，
在对抗超音速反舰弹来讲的话，那么万发炮跟4000发炮。那档次是有差距的呀，
而至于这个2260这种东西都出
是是是
都有出来，都有原理量级，
那些炮我觉得挺爽啊，虽然说那一堆管往那一放，
对，那个是满足了这个军迷最原始的生殖崇拜，
哎呀呀呀呀呀呀，
是吧，那样它两弹鼓，这个1130是一个弹鼓，
就是啊，是也是用压抑，行吧，
对，哎，这主要就崇拜啊，
啊，对，
崇拜的这个事情这个先不谈，但是呢这个对于超音速反舰弹的这种警惕，包括说整个说这个舰载的这个防空体系是围绕就是对抗超音速这个事儿来的，
对，但
确实是我军在这个10年代以后的一个这个话题，
嗯，但是我还想说啊，就是大家伙也要有一个认知是呢，对于这些超音速导弹的这种发射组织，特别是这种暗舰弹来讲的话，发射前所需要组织工作可不是说什么你有了之后就能玩得转的，我们讲啊，咱们呢按照咱们和俄军的这种暗舰弹的条令，他们之间这种组织目标寻获来讲起来的
切得练，
就这个事情的话，他包括你
最后还是我回到一开始那个话题，你先说，
就是你像印度人，呸，什么印度人，菲律宾，他们先拿到的
菲律宾啊，
他们先拿到那套布拉莫斯嘛，他们是在去年就开始什么展开演练啊，如何如何的，当然到现在都没有一次我们发现可信可靠的全系统核电。
就是到目前为止呢，菲律宾人还没解决说营区里头把这个东西开到阵地。
对，
就是因为反舰弹不可能只有一个阵地。
就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讲一句啊，哈，就是同为中国人来说的话呢，对岸多少比较强的一点是，海风大队在组建之后不长时间就展示了从他那个傻叉营区开出来，在那停车场展开的那能力。
就是什么，
就是
猫头鼻那块
啊。啊，对对对，虽然说是很傻叉啊，但阵地选的很傻叉，但是呢，因为。
大家看卫星啊，你先说。
客观上是因为这个营区在这个城区里头，道就这么设计的，它不傻叉也不太好办。但能体现出他们的战备等级维持的还可以， 就是
战备等级不错，
相应的什么关通、通信，
你想每年这个立即战备操演，
对，
哎，海防大队反而不怎么出包
啊，
那么多这个大破车，
真是大破车，
这大破车、
大挂车，
这大挂车在那挪腾、
啊，
没撞什么车，
就那些车开起来就跟那个耿浩开那个冷藏车似的，属于
就那个，但是跟冷浩和冷藏车不一样，就是他每次开这个大破车、
啊、
是整个高雄交警
啊
都得这个骂骂咧咧、啊、
是是，
这个局出点人，那个局出点人，把这条路给清空了，
是不像耿浩还能被个假警察给骗了啊。
那是
叫做这个事儿呢，无论如何叫做相比于台湾或者台湾地区他们海上力量的这种这个操演来讲的话，像这些国家他们在这个进行这样的反舰弹的，从他们到货到使用来说，他们本身在这个更多把作为一种叫做准战略威慑武器，比方说啊，又与这个我国在海上围绕什么印尼有纳土纳啊，然后这个菲律宾不用说了，越南也不用说了，这种情况下的话把它摆出来以示我生气了，这次我生气了啊。
我菲律宾处于一个这个目前为止呢这个生气如哈气这么一个国家，还是挺他们自己也很急
啊、你看这次我们说就是阿武卫这个事儿，一开始说啊，这次作为我们说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被最上级取代了垃圾护航驱逐舰或者说护卫舰，就是阿武卫这个船属于是自卫队以一种白送的姿态，
就七十年代这些破船，
对，七八十年代这些船该扔就扔呗哈。然后呢我们一开始说哈，你减三条，阿武卫是一型自动化程度很低的一个船，这么
一条船一百多个人，
小两百个人
是
啊，三条船差不多就是小六百个人，
然后你养这些船还得再来个几百个人
啊。对，结果现在告诉你不只是三条，是五条了
啊。好，一千个人出去了。
对，就是属于是一，就是您这海军哪划这么些人呢，属于是。二一个感觉是像阿武卫这么一种老船，我猜测啊，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菲律宾整的汉密尔顿，
嗯，
它是为了补充一个巡逻力量，
就
是有
类似于怎么说呢啊，很接近的例子，
嗯，
有两个国家海军也是东南亚的，就是孟加拉海军跟泰国海军
啊，
就是如果你这个海域过于宽阔的话，海军的船的绝对数量是少不了的，
嗯，
点中点就是这个孟加拉啊，零五三退那条，
对，
啊，得上来问一下您这船那个卖不卖。然后那个缅甸也差不多嘛，
嗯，
但是缅甸没有孟加拉那么极端，孟加拉那属于是二手船，就疯狂往里掏。
其实你想，阿武卫级一共就六条，然后呢一开始说是给一半三条，现在变成啪，那个嘣嘣吧一下啊，给五条。
我估计第六条可能如果不拆，就也给扔过去了。
估计当个什么这个背架提供者吧，我估计是基本上这么一格局啊。
就这些老船呢，你得说这些，你想阿武卫它还是这个柴油船嘛？
它是一个柴燃交替船，平时会开柴油机呗。
就是它这种柴油船，柴油机的这个用途是能，就是只要这个相关这个紧固件紧一紧，
嗯，
能这个用好长时间。所以对于菲律宾人来讲，他们开的没那么勤，你把这个船啊，
嗯，
燃气这块你确保它不要坏。油那个柴油那部分那个柴油机呢，你这个凑合着开，它开个十年二十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日本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南海，刷他们的存在感，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长期以来的一个事儿了。但是阿武卫级本身战斗力我们也很非常清楚啊，这东西的威胁还真的没有韩国新造的护卫舰大，
是啊，
就是韩国新造护卫舰它是个玩意儿。而阿武卫在海刺它都不是个玩意儿，
就阿武卫到这个生涯末期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海刺出了一个就回忆一下，因为虽然海刺是一个很爱惜自己装备啊，日本人这优良传统这么一支军种，但是呢阿武卫毕竟是一个奔着50去的一条船，50岁去的一条船，
哎呀，没那么老，没那么他一般都是80末90初，他40岁
奔着40岁去的一条船啊，这些船这个到这生涯末期一定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肯定是啊。
目前没看这个日本人有什么吐槽。
你等着吧，等他们要，我相信移交给菲律宾人之后啊，你想啊，按照传统，海刺指定要派人去菲律宾，什么协助基本什么教学呀、啊，移交啊。
之前那个对海监视雷达，
嗯，
还是日本人在这菲律宾这造了三座
修的嘛，
嗯。
而且我们这么说啊，这么大规模的舰艇移交，它就需要一个统筹机构了。我在此猜测啊，海刺很有可能借这个机会在菲律宾建上一个半临时机构，就类似于什么舰艇改装训练中心，以此为这个算是一个由头，在菲律宾就有一个像半驻军那么一个效果了。
嗯，
半驻军同时以此为名义，我们说继续什么监听南海啊、巴士海峡周边的什么情报如何如何的，就是这五六个阿武卫，它本身的军事价值是次要的，关键在于是海刺有理由在菲律宾比较长期留一波人。
就是有种什么这个买椟还珠的这个
是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意思了。
对，
阿武卫呢是我给你啊，这个剩下人啊，也就是日本在海就菲律宾留下来这帮人，
对，
在喜欢这种搞事的自卫队看来很重要。因为你想这样的话，就是日本在菲律宾相当于留了两拨人了。
嗯，
之前那个海洋监视这个雷达站，
对，
他尝试是留过几口人的。
而这帮人的性质来说的话，可跟比雷达站的人性质呢，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人使用是致命性武器哦，你无论如何阿武卫级那也是有炮的哟，有乃至于叉子，我相信那鱼叉估计也不会卸，他那武器装备估计都会留在那儿，
凑合用呗。
嗯，无论如何，我们讲这个阿武卫级是一个对海的时候吧，有气动炮。有这个鱼叉或者九零式反潜导弹，然后呢324鱼雷，然后呢以及还有那个阿斯洛克留不留就不好说了，我觉得阿斯洛克可能未必会留啊，反正是，但就这些船到那儿了，以他们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这么的一个我们说人员的这么一个这个编制来看的话，海自在那儿留一个相当于转训单位的这么一个单位在这一放。100来号，100来个人乘以五，刚才一所说的，光船本身就是600-700号人，加上什么岸基保障人员，1000人这么一个单位，那在海子这儿的话，安排一个一等海佐不为过，就是由一个一等海佐统领的一个啊，名义上是供菲律宾海军换装训练一个单位，实际上我猜测，你说菲律宾海军的阿武卫一开始出海的时候，搞不好船上还有海子的人呢，就是海子的人驾驶着菲律宾的护卫舰在南海在与我军遭遇的时候。这种性质又有很微妙，但其实也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一个变化。
是的，
代表着日本人的一种这个意愿和这个想法的。
嗯，
行，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茶会就到这里啊。
这期无事之谈，
对，无这个
无事自通，
无事自通，无稽才是之谈的啊。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呢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